这个经呢，暂时咱们就先讲到这儿。然后由于这个就是二十说法跟三十说法呢，在这个就是在当时可能没什么问题了，到现在传到现在呢，传到咱们末法的时候呢，对这个的理解呢有一些不同的理解，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些这个说法，产生了有一些人就认为啊，这个二十说法跟三十说法是有矛盾的，或者是换一个那个名词，就是说中观跟唯识是有矛盾的，所以就出现说这个好像中观破唯识啊什么这个反正就有很多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说法吧。而且这个说法呢，这个很多人争论了很长的时间，老感觉解决不了。那个我认为呢，如果我们学了解深密经的人，这些问题应该是不存在的，就是说中观跟唯识是没有矛盾的，二十说法跟三十说法是没有矛盾的，它只不过是佛说法的一个自然顺序的一个时间发展过程，根据这个众生度众生的需要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根据所面对众生的根性不同，它是这样一个讲法，就是说在都是佛的说法，一个佛他不会说出这个就是相矛盾的法来的。那这个矛盾是怎么产生的呢？那就是这个学法的人的问题，就是如果学法的人学得好，你看明白佛的意思了，就应该是没有矛盾的。如果你要说佛讲的这个是有矛盾的，就应该是你没学好。说具体说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认为就是完全可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你说的那个挑出来的矛盾根本不能成立，哎，都是你自己理解的问题，就是说不是这个二十说法跟三十说法的矛盾。二十说法跟三十说法咱们那个就不再重复了，就是它这个区别差别就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如果说三十说法讲的是三性的话，是遍计所值空那个圆成实性跟依他起的话，二十说法就是只说了前两性的内容，就是没说那个后得之证的依他起，区别就是这样。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不说依他起？咱们上午也说了，因为这个小乘刚回小向大的时候啊，他要破的任务是破法有，破法有这个任务非常艰难，这个时候你其他的都不提，我全心全意的来破这个法有都是非常难破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更不要说我分散点精力，我再把这个也谈谈，那个也谈一谈，甚至你还谈谈说有什么，这个是对这个破这个一切法有的这种执着呀是不利的。哎，为了集中精力破这个凡夫所执的这个法有，如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呢？就是破这个物质实有，哎，就是这个客观物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破这种观念，这种观念不好破。所以呢，二十说法的时候，佛呢集中力量，专门破这个法有。实际上，这个人我呀，也是一法，也包含在法有里头。所以大乘呢，也可以说破二我，也可以说大乘呢就是破法我。这个法我里头啊，就是说可以包含那个人我，人我也是一法。也就是说，二十说法、三十说法只是一个就是。一个是说了三个东西，一个说了两个东西，哎，暂时剩一个东西没说，是这样一个关系，矛盾是肯定是没有的。下边呢就解释几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这句话，前边这个一切法是不是指的就是专门指的凡夫所知法，这个可以用很多证明。你比如说最简单的说，如果它要是不是指的凡夫所知法，它是指的这个一切法，所有的法包括圣者所证法，那这样的话一切法皆无自性，就等于这句话就等于说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这就是断灭空，就是空无所有，就是断见。有的人说那个皆无自性的那个自性不是自体的意思，这就是一个这个应该是学佛的一个常识，这个自性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应该怎么理解，你应该去看所有的去经论里头看，你去看佛说的这个自性，你把你理解的那个自性的定义你插进去，你看能不能读通，哎，如果要是能读通的就证明你理解的对的，如果读不通就证明你理解的不对。 再一个简单的方法呢，你可以这个请教语言专家。哎，你这个自性什么意思啊？你比如说范文的自性，那个都有那个范文那个字儿，你去看看说范文自性，你最简单的查查字典，你看看字典上这个自性范文是什么意思，你自然就明白了。一查字典呢，写的清清楚楚的，自性就是指自体、自相、自身，哎，自己。那个霍涛回还给用了两个英文词来那个解释，就是存在，是吧？他用的那个就是存在。所以呢，自性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霍涛回说的那个比较那个就是现代人比较好理解，就是自己的存在，我觉得这个比较准确。自性就是自己的存在，就是自身自体，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如果要是就照这个样，这个按照这个自性的本身的含义的话，你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如果要是不加解释的话，那这句话就是一个断灭见，就是一个这个完空见。哎，如果你要是说理解了，说佛说的这个一切法，般若经里头说的一切法都是凡夫所知法，那这就不是断灭见，因为你凡夫所知法就是根本没有的，你把凡夫所知法全部都空掉之后，你就证到了空性，你就见到了一他起，就证到了圣者所证法，所以这就不是断灭见。这是一个讲解这个解法，就是说一切法是指的凡夫。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一切法是不是凡夫所知一切法，你可以去看中论，你从头看到尾，这个就是你看看他中论里头把一切法破光了，从有为法到无为法，你看看他讲的是不是凡夫所知法，他里头是不是有一句话提到说我破的是圣者所证法，是那个不可凡夫不可思议不可说的那个法，他破过这种法没有？你可以发现他里头全部破的法都是在凡夫名言境界当中假安立的法。这个一个呢，你如果要是自己愿意看，你可以去看去，一会儿如果那个有时间的话，我也可以读几段。这是一个理解。再一个理解呢，这个一会儿我还可以给你找一种证明方法，就是说这个一切法是凡夫所知一切法。怎么讲呢？就是佛还说过一个很有名的论断，就是凡夫不能见到缘起法，见缘起即是见法，见法即是见佛。这个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经论给读几段。凡夫不能见到缘起法，我先把道理讲一下，就是说凡夫不能见到真正的缘起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夫见到的法都不是缘起法，说世界上除了缘起法剩下还有什么法呀？实际上真正存在的就是缘起法，实际上除了缘起法还有什么法呀？剩下的就是众生妄想出来的法，胡思乱想的法，根本不存在的法，也就是唯识里头叫遍计所知性，就是意识所想象出来的一切东西。如果你要是承认凡夫不能见缘起的话，那你就等于承认凡夫见到的法都不是缘起，都是胡思乱想的，都是妄想。所以说呢，这个一切法无自性的，一定是指的你那个凡夫妄想出来的这些凡夫所知的法，因为缘起法是有的，这个谁也承认，中观也承认，小乘也承认，缘起法是有的。缘起法是有的，就不能讲无自性，就不能讲没有自己的存在。这个呢，我给这个念两段，一个是这个《成唯识论》里头呢，有这么一段，他说：“故此与一他，非异非不异，如无常等性，非不见此彼。”我就这个简单的说一下这意思，就是说，故此与一他就是空性跟一他起，不用这段那个就是解释起来太费劲儿，我就说一下意思就行了，就是这个原成这个空性跟一他起，空性跟缘起法的关系呢？非异非不异，就是说不一不异。哎，空性跟缘起法的关系啊，就是法与法性的关系。 法与法性不是一，你不能说法就是法性，因为这两个性质根本不同，一个是法它是事情，一个是性它是道理，这是事跟理的关系。或者是说一种具体事物跟它里头包含的性质，它抽象的特点的关系，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哎，一个是事情，一个是道理，一个是具体的，一个抽象的，所以呢他们不能说是一个，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不义，不义的意思是说他们两个不能分开，这个法离不了法性，有法一定有法，包含法性，一定符合法性，否则它就不叫法了，不符合法性。有法性一定有法，你这个法性一定是在法上表现出来的，法性是无相无形的，你怎么能拿到这法性呢？法性一定是在法上表现出来的。你比如说说这个你出现一个法，比如说这个桌子，说法性什么呀？法性是空性，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你这个桌子呢，说这个桌子存在不存在，咱们用各种方法去证明，最后你是找不到它的存在的。最后呢我们可以实际证明，就是你用那个我说的那个凡圣所见世界那个文章一开始的那个破法，你看到的根本不是桌子，你看到的是颜色，听到的声音，你只能搜集到这样的五种信息，你是根据这样五种感觉，五种主观感觉，你用意识呢妄想出来说，哦，我看到的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声音，是手一摸是这样的感觉，你是根据五种感觉呀，你妄想说这是一个桌子，这客观存在一个桌子，你这个妄想是意识想象出来的，不是直接限量证到的，你没有那个证到，就是说这有一个桌子的证据，你根据五种感觉的这样的一个推断呢，是这个就是说只是你自己的推断，你没有限量证到，至于你推断的对不对，这个咱们可以用那个文章来讨论。说这个依他体跟空性啊，它就是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咱们看到下边这个直接解释，非不正见此圆成实而能见彼依他体性，就是说并不是说你不证到圆成实的时候你就可以见到依他体了。为什么呢？这两个东西是不一不异的，它俩分不开的，你见到一个一定见到另一个了，你见不到其中的一个，你一定也没见到另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它俩是不异的，它俩离不开的，你不可能说我见到了空性我见不到依他体，或者我见到依他体我见，没有这个事儿，就这个意思。就是说非不正见此圆成实而能见彼依他体性，并不是说你没证空性的时候你就能见到依他体。未达遍计所执性空，不如是之依他有故，就是说你的那个障碍的那个墙不推倒，你见不到真实，你的那个邪见的眼睛不摘掉，你见不到真实。你如果要是面前还都是依他体这些虚妄的相，你不能同时见到真实，就这么个意思。这个虚妄跟真实性质是相反的，是有我无你，有你无他，两个这是见不了面的。你或者是见，就是见的虚妄，见的虚妄你就见不到真实，你见到真实你就见不到虚妄。也就是说你是凡夫的时候你就不是圣者，你是了圣者就不是凡夫，就这个意思。不可能有一个人说我既见了真实我又见虚妄，我既是凡夫又是圣者，我既糊涂我又清楚，我既在梦里头我又醒的，就是没有这个状况。哎，就是说你是梦里头就是梦里，梦里见的就全是虚妄全是假的，你醒了见的就都是真实，就不是梦里，就是这个意思。分无分别智正真如矣，就是你那个见到的时候你升起的无分别智证到了真如，就证到了空性之后，后得智中方能了达依他体性如幻视等。你证了空性之后，根本智后边引起的后得智，你才能看到了达，就是明了的通达，明了的看到依他体性如幻视等。这个呀是限量证，我们凡夫的意识才有比量，圣者的智全部都是限量，就圣者的智里头没有比量，不像我们凡夫 我们凡夫的意识是很笨的，我们凡夫意认识任何事物啊，都必须用比量来比较，哦，这是白的，那是黑的，啊，这是黄的，那是绿的，它必须有一个比较，它才能认识事物，这叫比量。圣者智呢，不需要比较，不需要分析，不需要思考，限量正知一切法，就是什么叫限量正呢？不加一时分别，顿之，刹那顿之。这个呢，其实可以，这个其实很好理解的，因为我们眼睛现在就是限量，我们眼睛，你在睁开眼睛的时候看眼前事物，它是刹那顿现的，就是你眼前的事物是一刹那间一起现在眼前，都出现在眼前，并不是是眼睛打开之后先看到一个白色，再看到一个黑色啊，慢慢一个一个跟你分析东西啊，不是那样，那是比量，就是说限量是什么叫限量呢？刹那顿现，一切景象刹那顿现，我们眼睛就是限量，你一睁眼睛，眼前景象刹那顿现眼前，了了分明，不需要分析，这叫限量。圣者的意识转成那个凡夫的意识转成圣者的妙观察智之后，这就叫无分别智。无分别智的这个分别是什么意思？无分别智就是无有意识那样的分别，无有凡夫意识那样的分别的智，并不是说这个智本身没有分别，这个智本身要没有分别，这就不叫智了，智就是知的意思，就是知道，你没有分别，稀里糊涂的你算什么智呢？只是说圣者智的这个知呢，它不是像凡夫意识这样比量的一个一个分析比较知道的，它是像我们眼睛限量见到一切眼前一切法一样，它是限量刹那顿知，也就是说我们意识需要经过分析比较才能知道的那些信息，在圣者智那里，在他的那个意识转成的那个妙观察智那里，他是刹那顿知的，就是说他的意识一起来，眼前一切法的这些信息顿时现前，了了分明，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比如说圣者看那个录音机，哎，他就是这个录音机的名字，这个录音机是谁的，谁拿来的，这个录音机的工作原理，这个录音机的生产厂家，这个录音机是哪天生产的，以后哪天会坏，什么，就是关于这个录音机的一切信息，就是你人能够用意识分析出来的，包括你人用意识也分析不出来的那些信息，哎，全部信息顿现眼前，就好像你的眼睛看这个教室一样，一睁眼这个教室的全部景象顿现眼前，哎，意识所了解的那个法的对象顿现眼前，什么时间概念、空间概念，所有的反正你意识能够理解的这些法吧，顿现眼前，所有信息顿现，不需要经过分析。后得至正道的依他起的时候啊，就是这样正知的，像佛说的那个说，如恒河沙佛世界，所有众生肉干种心，如来悉知。他那个知就不是啊，察言观色，看看你今天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再琢磨琢磨你为什么事，不高兴再猜猜你为什么事，他不需要那样，他就是顿时，就是说你恒河沙世界若干种心哈，顿现眼前，就是了了分明，哎，佛也不需要那个八地菩萨，我们就说了是无功用行，不需要作意就修行的，佛度众生是不需要作意的，因为他无限智慧、无限资财，就是福德之量、智慧之量都已经积累圆满了，都多的是，什么办法都有，你什么样的人怎么对付他全都这个都准备好了，就看你反应了，你的那个因缘成熟了，自然他就对你有这个教化、有化现，哎，像这个2500年以前，阿难他们、舍利弗他们的这个修行精进、因缘成熟了，就感得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哎，80岁的一个释迦牟尼佛来度化他们。这个释迦牟尼佛是释迦牟尼佛派来的吗？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法身根本没动，他的那个报化身也根本没有这个作意，他就是什么呢？就是看你众生清净的程度，你众生清净到这种程度，你这个就是感得，就是能够感知到释迦牟尼了，他就有一个感知的这个让你知道的方，这个实际上不是让你知道，就是说佛的这个法身不是无处不在吗？ 发他的智慧资料，那个什么福的资料不是到处也都有吗？就是你能感知到多少。你比如说你如果修行精进了一点，说哎我看到释迦佛的一个显现，一个影像，哎，那就是你自己清自己业障，清的清醒。释迦牟尼佛他就本来就在这儿的，我们业障深了看不见，你业障清的浅了你就能看见。也许有的人呢感得这个释迦佛给你在梦中说一段法，哎，也许有人感得一个几分钟的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化身给你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这都可能的。那就看这个你的心的清净程度了，完全取决于你众生的心的状态。就是说佛菩萨在你面前出现什么样的化现，完全取决于你那个就是看到的人被化现感知的人的这个清净程度。佛的法身从来没动，佛也没有不用作意的，哎，他什么办法都有，什么答案都有，哎。这个依他心就是什么呀？就看你的心怎么样，哎，你的心怎么样，他就怎么化现。哎，你比如说我们业障深重就没有化现，哎，因为是你的那个怎么叫你那个障给障住了，你实际上佛就在这儿，你感知不到。就跟那个说观音的大悲水，观音大悲水就跟汪洋大海一样，到处都是，可是你这儿呢就一滴都看不到，就这个啊，干渴焦躁，这个燥热的不得了，哎，就清凉不起来。这都是因为自己的业障感知不到，跟这个佛的状态没有关系。所以说后得至正的这个依他起如幻视等是什么呀？就是限量正道的，限量的直接看到这个依他起啊，就是如幻化一样，就是跟梦一样。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他不是正道的那个后得至正道这个世界上只有心吗？众生一个一个的心都在做梦。他看到你这个梦啊，就是一批种子刹那显现，刹那显现，一批接一批的显现，刹那生灭相在他面前。你说那还不是梦吗？那不是幻化吗？佛菩萨还会说你这是真有一个人，真有一个桌子，真有众生，真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吗？他就是限量，他就证到他如幻化的。我们现在是什么呀？看了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我们是知道它如幻化，但是实际上我们限量还是觉得它如这个真实，是吧？哎，佛菩萨后得至正道的依他起法，跟我们凡夫现在见到的这个梦中境界这个虚妄法区别就在这儿，它是现见它如幻化，就是现见它刹那生灭相。虽无始来心心所法，已能缘自相见分等，而我法执恒具行故，不如实知众缘所引，自心心所虚妄变现，犹如幻视阳焰梦境镜像荒影古响水月变化所成，非有似有，一如是一故有颂言。就是说我们这个凡夫前边说的那是证了这个就是根本之后得智的圣者，我们凡夫呢虽然这个我们也好像这个就是知道不少事儿，但是由于我们这个颠倒妄想，执着这个我法执，执着有我，执着有法，这种颠倒妄想，不如实知众缘所引，自心所希望变现，就是不知道这个真正的缘起法，哎，因为你是在梦中见到的是虚妄的法，是不存在的法，这个。不能够见到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的法实际上呢就好像幻化出来的东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啊，就好像这个梦里头梦见的这个景象一样，不知道这个限量，不知道比量上可以知道，限量不知道。非有似有，就是实际上没有，非有就是实际上没有，但是我们感觉呢好像就是有，他不知道这个状况。 一如是一故有颂言，下边这个颂的这个窥基大师说啊，是在那个后言经，也叫大乘密言经里头的，叫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行，并不是你不见真如的时候你就能够了达诸行，诸行就是这个有为法，就诸有为法，诸行无常就是有为法无常，诸行就是指的依他起法，皆如幻视等，虽有而非真，一切有为法都好像幻化出来的事物一样。幻化出来的事物什么呢？就是用一些这个道具幻化出来一些人马，这个就是象牛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人马象牛这些还可以在舞台上这个表演一些情节，实际上这些人马象牛这些东西根本都是幻化出来，根本不存在的。哎，我们那凡夫现在呢就不知道我们面前这些景象啊就像幻化出来的一样，所以说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行，就是你并不是没证空性的时候就能够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指的限量之道，虽有而非真，虽然好像是有这个，但是呢不是真实的啊。这个了诸行这个如幻视啊，还不是指的那个幻化出来的人马象这些东西，它是指的这个幻视，就是整个这个魔术师耍这个魔术变戏法幻化表演幻化这回事儿，就是说依他起法呀，就好像一个魔术师在那儿幻化这个事儿一样，虽有而非真，这个事情是有，但是这个事情呢不是真实的。这个跟那个变，这是讲的依他起性跟变计所知性不一样，这两个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学三性，学三性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区别开依他起跟变计所知性。什么时候你能够准确的把这是依他起，这是变计值，你能够准确的区分开，你三性就是学好了。你学好了三性，就是能够区分开了，你就敢大胆的把变计所知性，就知道它根本就是没有的。依他起性就是如幻如化的，就如梦幻一样。这两个呀，就是说一个比喻里头呢都包含这两个成分，怎么分开？比如说咱们现在就用这个幻化来比喻，幻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街头有一个幻化师在那拿这个木头石块什么树枝做道具，哎，幻化出来这个什么人啊马呀这些东西，然后呢他用这个幻化出来的人呢进行表演，这就是整个幻化这回事儿。幻化这回事儿是有的，就是确实来了一个幻化师，他在这进行表演，他幻化出很多东西，在这表演幻化。什么东西是没有的呢？这个幻化师所幻化出来的那个舞台上的那些东西，那些人呐、马呀，他这些东西是没有的。但是有幻化师这回事儿是有的。我们凡夫所知的法是什么呢？我们凡夫不知道这是一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或者用舞台讲比较合适，就是本来这个舞台上在演出，是一个幻化师这个在舞台上那个幻化出来的。我们凡夫呢，光能看见舞台里头的事情，光能看见他幻化出来的人呐、马呀，在打仗啊，在厮杀呀，光能看见这些事儿，我们就以为这个是真实的。佛菩萨能看见我们这个他幻化出来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凡夫意识所想象出来的东西，这个就是不存在的。说佛菩萨看到的是什么呢？佛菩萨就看到了在一个剧场里头有一个人在幻化，有很多人在看这个幻化，幻化出来一些什么假象，他把这个整个这个幻化的一个事情他看到了，所以限量见到如幻化事等。哎，所以就是说幻化这回事情是有的，所幻化出来的东西是没有的。就是在一个比喻里头啊，可以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他起，一部分是变计所知，要把这个分清楚，并不是说连依他起也没有，根本就没有幻化这个事儿，那就等于是完空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梦域里头也是，梦域是什么呢？你梦中所梦见的那些事物是没有的，比如说你做梦你到黄山去玩去了，碰见谁了，这个黄山跟你碰见的这些人是没有的，但是有一个人在做梦这件事儿是有的，有一个人在做梦这件事儿就是依他起。 这个梦里头所梦见的那些事物就是遍计所知，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佛，我们凡夫见的是哪一部分呢？就是见的是梦中所梦到的那些东西，我们凡夫见的是这一部分。佛菩萨见的是哪一部分呢？就是好多众生在那做梦，他梦到了什么，包括他的梦境都能看见。他是连这个做梦的人带这个他所梦见的东西全部都看见了，这是一他起。这个后边这个颂子说，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行，这个诸行就是指的这个一他起，皆如幻视等，就好像一个人在变戏法一样。说谁在变戏法啊？就是你，就是我们在变，我们就是幻化师。我们说我们有这个本事啊，就有这个本事。你无始以来就颠倒执着，说这个外界都是真实的，有外境，有什么男女老少、山河大地，你就执着有。你这个错误犯的太多了，你的这种错误的记忆太多了，你到那个到你恢复记忆的时候，你就起来的都是这些颠倒觉，你就觉得哎，外边就是有这些情况。所以这个你的这些幻化出来的东西是谁幻化出来啊？就是你的心幻化出来，你就是幻化师。但是你不知道自己是幻化师，你以为这个，因为你见不到那个你自己，你见不到你真实的一他起的自己，你见到的你这个自己也是梦中的那个幻化出来的东西，都是用本来就没有外境，没有物质世界，你呢无始以来就执照有物质世界，所以呢你现在看到的东西呢都是你认为是那个物质世界用物质组成的，你的身体、别人的身体、山河大地。说啊，我要是老想一个什么东西，想想就能把它想出来吗？就是这样，就是说当然我们这个是无始以来这么时间长了想想才变得，你时间短也可以。那个我经常举的那个例子就是那个杯弓蛇影，哎，这个人他喝酒的时候发现酒里头那个酒杯里头有一条蛇，喝进去之后他就这个在朋友那喝酒不好意思不喝，喝了之后就开始这个觉得肚里头这个蛇呀，你想吧，喝进去一条蛇那还不难受啊，哎，他就觉得哎，果然这难受。实际上他这个难受的感觉是哪来的呢？第一，他是有一个主观的想象，主观的想象，我喝进了一条蛇，其实根本没喝进去，完全是主观在这作业，我喝进一条蛇，喝进去他就想，他这个我喝进去了一条蛇这个想法啊，他在想的时候他就熏成了种子。所以我们凡夫不知道这个机制，以为那个就是我想什么东西都没关系，想了就没有了，不是那么回事。你所有的想法起心动念，你哪怕是很短的一闪念都留下了记忆，这个记忆呢在你再进行思考的时候，你新的思考就会触发这个记忆，这个记忆就会恢复记忆。你觉得我喝进了一条蛇啊，你觉得它在肚里会动，这个记忆熏进去了，你再想它动没动啊，真的喝进了没有，这个时候就把原来那个记忆给触发了，哎，真的是动啊，你这又熏进去一个记忆，然后呢那个你又在还在那琢磨，哎，真的动到哪儿了，哎，又寻成记忆，就是这么反复的加强，反复的加强，结果呢那蛇就真正越来越啊，真的动了，真的动了，到这儿了，到这儿了，然后呢越想越害怕，这些害怕的感觉呀什么都寻进去，你再触发的时候，这些被触发起来的记忆就变，对于你来说就变成了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就变成一个客观存在的力量。所以就这么，你就这么一个人想几天就能躺在床上动不了，几个月可能你就完蛋了，就这样，这就是。所以说这咱们大家口头语说没病你也能想出病来，这个平常大家是有这个经验的。所以说原理就这么简单，我们这个客观世界哪来的呀，就是我们颠倒执着出来的，就跟那个杯弓蛇影一样，就是我们颠倒执着出来的。哎，说现在我知道没有了，怎么它不去掉啊？因为你那个记忆太多了，你那个记忆就是太深刻了，你的记忆啊已经形成了什么呢，就是说在你脑子不进行思考的时候，它这个记忆升起，这个在形成记忆的这个循环机制还在自动运行，就是已经形成习惯成自然，成了自动运行机制了。也就是说你的潜意识在休息的时候，你的潜意识还在运行， 还在执着。我们现在说这不是客观世界吗？这不是在我外边吗？你现在感觉到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这些感觉，全部都是你那个潜意识的自动运行机制的存在，对于你现在来说就变成客观的。就好像那个认为自己喝了一条蛇的那个人一样，他那个反复的想这有条蛇，这样一条蛇，这些记忆啊被触动的时候，他那个感觉，那个记忆被这个恢复的那个感觉，恢复记忆的那个感觉呢，对于他来说他感觉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哎，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依他起跟遍计所值啊，这个关系很微妙的，咱们在以后讲唯识经论的时候还会从各个角度来证明这个原理。下边念两段这个说的很明白的啊，一个是佛说道杆经里头有这么一段，尔时弥勒与舍利弗言，佛世尊常说见十二因缘即是见法，见法即是见佛，这就是说你就等于是证了空性成了圣者了。然后下边解释说云何是法，什么叫那个见十二因缘就是见法呢？入正道分及涅槃果，就是佛法就是法，如来略说是法。云何是佛，见法就是见佛，什么是佛呢？能觉一切法故名为佛。你看那个佛的定义很简单，能觉一切法就是能知一切法就是佛，真正辨知一切法就是佛。我们凡夫跟佛的区别就是什么？我们就知道的少。哎，就是咱们上午说了，那凡夫知道的法跟圣者知道的那太少了，所以你就那个知道的少就犯错误。哎，这叫片面就犯错误，你全面了，你全部信息都掌握之后你就不会犯错误。实际这个凡圣的区别就是这么简单，就是知的多少。若以慧眼见真法身，能成菩提所学之法。云何见十二因缘即是见法，见法即是见佛。佛作是说，十二因缘常相续起，无生如实见不颠倒，无生无作，非有为无住无为，非心境界寂灭无相，以是一故见十二因缘即是见法。就是说十二因缘呢，它无生如实见不颠倒，像这些啊我们凡夫见的都根本不是这个感觉。我们见的十二因缘就是这个什么生死生老病死啊，都是真正升起的，都是生诸意灭，都是现前的，都不是无生。也就是说你必须见到这个十二因缘的真实面目，你才叫见十二因缘。有的说那为什么佛在经里头讲这个，就是我们凡夫也能见十二因缘，那就是方便说法，就是说你真正的十二因缘见不了，我这个就是佛为了给你讲这个道理，他也在你见的这个虚妄法里头给你呢假说十二因缘。所以一定要分清楚有这么两种缘起法，佛在这个地方说的就是那个真正的缘起法，我们见的那个呢是假安利的，不是真正的缘起法。以是一故见十二因缘即是见无上道具足法身，就是说你谁见了十二因缘，谁就见了无上道，无上道就是那个佛觉具足法身，你就是佛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那个初地菩萨见十二因缘没有，初地菩萨见了一部分，没有见全部。在后边这个经里头啊，好像有这一段，咱们那个因为经里头有，我就到这再说。大般涅槃经当中佛说，我经中说十二因缘其义甚深，如果凡夫都能见，那就不能称为甚深。你一个不学佛的人也能见十二因缘的，还叫什么甚深呢？那就是傻子都能见，是吧？我经中说十二因缘其义甚深，无知无见不可思维，这是对我们凡夫说的，就是凡夫不能够知道不能够见不可思维，乃是诸佛菩萨境界。也就是说因缘法是诸佛菩萨境界，非诸声闻缘界所及，小乘二乘证了圣果的二乘都不能见到。为什么二乘不能见到这个缘起法呢？因为二乘发的愿不是见真实，他不是像我要修成见到真实的佛智，他不修这个，他是去烦恼，他只空人我，他只证这个只灭烦恼，只能得解脱身，就只能把烦恼解除了，他不修这个见真实的智慧，所以他见不到缘起。以何意故甚深甚深，有时候那个甚深还说两遍，说缘起甚深甚深。说为什么说甚深呢？ 众生业行不长不断而得果报，就是众生业行，我们的那个众生造业，这个就是生死轮回这些行为啊，不长不断而得果报，就是说不长，就是我们好像造完业就没有了，好像我偷一东西偷了谁也没看见，好像就没了，不长，不断，哎，不长呢好像又没断，为什么呢？它有果报，哎，造了恶有恶报，造了善有善报，这个很难很难，这个很难理解，很难思议。你如果要是圣者，证了那个真实境界的圣者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呀？他一看你那个造善恶业的时候，你熏成种子了，种子就在那放着，你这个种子应该有什么果报，那都是自然，一个就跟有公式一样，自然就是这儿有一加一，那一定等于二，哎，这儿你那个就是杀生，这一定被杀，这儿有这个什么，就是说那都是那个就是明明白在圣者面前很清楚的。所以他没有这个疑惑，说不断不长而有果报，他觉得奇怪，他不会觉得奇怪，可是我们众生就觉得奇怪。所以说这个因缘呢就是甚深。然后还有虽念念灭而无所失，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念念灭，刚想一个就没了，刚想一个就没了，而无所失，哎，结果你所有的这个就是起心动念，你的那个善恶念呢都会有果报，叫这个纵经千百劫，这个所作业不亡，哎，因缘会议时果报什么还自受啊。众生来看来就很奇怪，哎，我想法已经没了，怎么会还有果报呢？众生就觉得奇怪，对圣者来说就不奇怪。所以像众生想不明白，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甚深。哎，还有虽无作者而有作业，佛告诉我们说没有我啊，连没有人我啥我都没有，既然没有我也没有物质，哎，没有作者而有作业，这个我们众生也这个想不明白。然后呢虽无受者而有果报，呵呵啊，说这个佛说了没有我，没有我呢，可是该那个你做了坏事就有这个恶报，做了好事就有善报，受者虽灭果不败亡，就是我那个比如说我这个一生造别管善恶业造了一大堆，灭了死了，身体烂了没有了，哎，我这一生造的业呢还有果报，后边还要入这个六道轮回去这个受果报去。无有虑之和合而有，一切众生虽与十二因缘共行而不见之，一切众生虽与十二因缘共行，就是我们现在就跟十二因缘共行，我们本身就是十二因缘，而不见之，你不见你看不到你也知不到，见是指的这个限量之，知是指的这个比量分析之，你怎么都不知道。说怎么回事，这个道理大家也想一下，我们就是十二因缘，我们就在起心动念，就在造业，我们就在承受果报，我们就在生死轮回，跟十二因缘共行而不见之，什么意思呢？你没有见到十二因缘，就是你没见到，你造的业你见到了吗？你没见到，你这个业有什么果报你见到了，你也没见到，就是说有真实的缘起法存在，我们凡夫看不到，我们凡夫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凡夫由于意识的笨拙，意识必须用自己起分别才能够思考事物，所以呢我们凡夫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是用自己的意识啊，在这个真正的缘起法上他起了一个妄想，他在真正的缘起法上呢，他意识进行了一个翻译，他又用自己的语言来给你画了一幅世界地图，给你翻译了一幅世界地图，意识画出来的这个世界地图跟这个真正存在的缘起法是两回事，但是呢它是有联系的，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意识画这个地图呢，它是依照那个真正存在的缘起法画的，但是呢它跟它是两回事，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哎，我们虽与十二因缘共行而不见之，不见之故无有始终，我们看不到开始，我们也看不到结束，十住菩萨唯见其中不见其始，十住菩萨就是十地菩萨，十地菩萨呢唯见其中不见其始，十地菩萨怎么见终了呢？他的生死轮回结束了，十地菩萨的生死轮回断掉了， 他已经出离轮回了，他已经证成圣者了，所以他见到了十二因缘的中。但是呢，由于他这个还没圆满，他还不能全部见到全部的缘起法，所以他还看不到缘起法的那个始。好像这个阿罗汉能够往前看这个八万大劫的因缘哈，往后看八万大劫。这个大乘的菩萨呢，比这个阿罗汉当然要能够看得广得多了，但是还是不能够见全部缘起法，还不圆满。所以说十住菩萨唯见其中不见其始，光断掉了生死轮回，他对全部生死轮回的还不能够见到他的开始。诸佛菩萨见世间中，诸佛世尊见世间中，就只有成了佛的时候才能够始终完全，就是圆全部法真正遍知。以是义故，诸佛了了得见佛性。善男子，一切众生不能见于十二因缘，是故轮转，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啊见不到真正的缘起法，所以我们才犯错误，才颠倒执着，才生轮回。如果你真正见了真正的缘起法，你不会犯错误。你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就是种子现行，你比如说你在这起一个偷盗的念，马上那个这样的种子，你就看到它的这个果报，那就是被别人加倍的再偷回去。你一算这个账，你肯定不偷了，是不是啊？你在这儿今天说今天中午炸小鱼吃吧，你在这小鱼一炸，地狱里头那大油锅就给你炸多少遍，在那就果报现前。你一看，你谁也不炸自己，对吧？那干脆别炸了，哎。所以你要是见了真正的缘起，见了真正的缘起法，你就不会犯错误。我们凡夫就是因为见不到真正缘起法，见的是假象，哎，所以我们呢才这个不知道因果，不信因果，才会犯错误，才会造业，才会生死轮回。所以说一切众生不能见于十二因缘，是故轮转。善男子，如残作茧，自死自生。就是说我们自己这个生死轮回如残作茧，就是作茧自缚了。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我们众生都跟那个蚕一样，就是自个儿在那捆自个儿。这个有很多这样的那个经论还有公案，就是说那个我找师父去了，我要解脱，师父问他说你有什么束缚啊？他找，然后师父最后总是启发他，就是说什么呀，没有任何东西能束缚你，就是你自己的邪见把你束缚住了。你比如说不相信因果啊，相信这个偷了也没关系，相信贪一点就是占便宜，哎，相信撑一点就是这很过瘾，哎，相信这些都没有果报，就是你的邪见把自己束缚住了。如果你要是去掉你的邪见，你就没有烦恼，就没有束缚，所以你找谁去给你解决问题啊？关键就在你自己的这个见上。你是邪见你就有烦恼，哎，你如果要是得到正见你就没有烦恼。所以呢，就是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就是都是作茧自缚。不见佛性故，自造劫业，流转生死，犹如拍球。就是因为你不见佛性，也就是你看不到真实，所以你自造劫业，你就在那就是使劲自造业。你看我们众生现在啊，贪得越多是越是英雄啊，这个撑的厉害也是英雄，像这个布什啊，这个全世界到处打啊，这个谁不跟美国站在一起，谁就是敌人啊，到处打，这就是英雄，哎，因为什么呀？厉害，哎，对，这个恐怖分子也是英雄啊，这个因为不见真实，所以自造劫业，流转生死，犹如拍球。你不明白道理吗？造了业，这个得果报，得果报，在这果报上再造业，再得果报，犹如拍球，拍球就是起来又下，起来又下来，六道里头来回转。善男子，是故我于诸经中说，若有人见十二缘者，即是见法。所以他说，你见了真正缘起法的人，你就见到佛法了，就懂得佛法了。见法者，即是见佛，你就是那个，你就是佛了。佛者，即是佛性，何以故？一切诸佛以此为性。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什么呢？凡夫见不到真正的缘起法，见不到真实，凡夫见的都是虚妄。 所以说佛给我们凡夫说的法，告诉你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你说这一切法是什么吧，你不可能超出凡夫所知一切法，你不可能说这一切法这个都无自性，你能想说圣者证的什么东西也无自性，你根本想都想不到，不可思议，你怎么能包含圣者所证法呢？说佛说了这里头包含无为法，你去看中论去，他那个无为法是什么呀，是名言当中假安里的无为法。哎，对，中论里头龙树菩萨也有颂子，说是故经中说若见因缘法则未能见佛，见苦集灭道，这又是等于见因缘就是见法，见法就是见佛，所以这个中观为师讲的都是一致的。这样说来就是说什么呢，一切法皆无自性，一定是指的凡夫所知法，你想包括圣者所知法都包括不了，你说我包括了圣者证的无为法包括了，你包括了还是你凡夫知道的那个假安立的那个无为法，根本不是圣者所证的那个无为法，除非你什么时候你也是圣者了，你证到无为法了，你才能够想象一下，你才能够知道一下无为法。所以从这个道理上讲呢，就是凡夫所知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准确的说就是指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没有自体，没有自己存在的。然后就是说有时候呢这句话呢你也可以这样讲，说我前头的一法就是包括圣者所证法的也可以，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时候呢你要想把这句话说正确，你就得重新定义后边那个自性。自性它虽然有一个这个词啊，有一个本身就是基本的含义，但是在一些特殊的环境当中，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呢，它也有一些这个特殊的含义。比如说如果这个自性要是就是指的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的话，那这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的这个自性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都是独立不变的概念。昨天啊，不是昨天，上一次咱们讲了，就是说凡夫所知的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凡夫所知法所有的概念不管是什么全部都是独立不变的，就是说凡夫要想知道一个法，他必须把这个法从其他万法里头把它独立出来，他才能够认识。如果你这个法不跟其他法独立出来，跟其他法不分一合相，那他就意识就傻了，就不能思维了，他必须起分别。本来这个客观物质世界啊，不是客观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世界，真实存在的这个世界本来是无分别的，哎，本来是一合相，本来是这个就是没有能所，没有这个名言，没有名言对待的。但是我们意识在认识这个法的时候呢，他必须把这个整体的一个世界啊，必须把它割裂开，必须把它分割开，必须把它分成两份、四份、六份、八份、八万四千份，他必须要这个分割它，他才能认识。这是意识的自己的笨拙，自己的认识，他认识事物的方法就是错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意识认识这个事物的方法，他由于他认识方法的错误，他认识到的这个法就已经不是那个真实存在的法本身了，就是他自己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能进行分别的语言给分别出来的法，分别出来的一种这个他的语言重新描写出来的一个世界。这样的话呢，我们凡夫认识到的这个法呢都是这样的，就是说他都是要把这个整个的世界划分成很多的份数，然后呢从中独立出一个概念来，他才能够认识，然后独立出来的这个概念呢还要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就是在相当长的多少年的这个时间里头呢不能变，哎，这个概念要是一会儿一变，那这个概念不称其为概念了。实际上这个不能变的这个范围呢也不用多长时间，就是说本来这个世界存在的这个一他起法呀是刹那生灭的， 只要你意识当中认识到的法不是刹那生灭的，你认识到的法只要能够这个概念停留两刹那以上不变，你这就不是真实的了，就已经是不变的法。也就是说意识呢，它是认识不到刹那生灭的法的，它这个太笨，它不能看清这个事物的刹那生灭相。意识认识到的法，它形成一个概念，它即使是一闪念里头已经包含了无数的刹那。所以说我们凡夫能够认识到的一切法，不管是颜色还是声音还是你想象的任何概念，全部都是独立不变的概念。这样的话呢，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自性呢就有了一个特殊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凡夫所知的法的自性全部都是独立不变的，跟那个圣者所见的刹那生灭的依因脱缘而起的业力这个显现的那个法呢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自性如果专指凡夫所知法的自性的话，这个自性有了特殊含义，就是指的独立不变的概念。所以你如果要是这句话说所有的法里头都没有像我们凡夫执着的这种独立不变的这种自性的话，这句话也是对的。就是所有的法包括一切法里头它都没有我们凡夫所执着的凡夫所想象的这种独立不变的这种概念的这种自性，这句话也就是了义的。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就着刚才这个讲的那个就这个自性的定义，就是说自性定义它有一个自己的本来的定义，就是自性就是自体，它还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呢有一些特殊的含义。比如说这个自性如果是专指凡夫所知一切法的自性的话，那就有一个特别的特点了，就是凡夫所知的法都是独立不变的自性。这个自性是独立不变的意思的时候啊，是指的凡夫所知法。这个自性呢，如果是它的这本来的含义的话呢，它就是自体、自己、自己的存在。现在这个有些人呢，把他这个自性的本来的含义给这个不提了，去掉了，把那个自性专指凡夫所知一切法的这种就是独立不变概念的这种自性呢，当做了自性的那个基本含义。结果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不管什么地方不能用自性这个词儿，只要有自性就是错的。这实际上是把这个人的语言给搞乱了，这样会产生很多这个就是错误的概念。比如说我这儿举一个例子，我刚才不是说中观为师没有矛盾吗，现在有一些说中观为师有矛盾的，我举一个例子，这儿有一篇文章是这个聚赞法师写的，是叫这个是谈空有之争的焦点所在，因为他把这个焦点呀、这个总结得很准确，所以我就拿他这个文章做例子。他说这个就是历来这个中观为实之争焦点是什么地方呢，他给总结了一下，我给大概的读一下，我先说一下他这个来源。他在这个文章的第六部分的小标题是你们的缘起有自性，他就是说为实家所说的这个缘起啊是有自性的啊，他认为就是他认为这个自性这个词儿就是一个坏词儿，就不能用，你谁一说有自性就肯定不对。我说他这就是现在他就是把自性的本意给丢掉了，他说的这个自性已经跟龙树说的自性不一致了，龙树说的自性就是指自体，一会儿我还要引龙树的话来证明，他现在说的自性就是指的那个专指凡夫所知法的那个就是独立不变的自性，这个自性是肯定没有的。他认为呢自性的本来含义就是这个，你看他文章的第六部分这样说的，说你们的缘起有自性，他是代表中观，他现在这个批判为实，他说为实的缘起有自性，说为实怎么讲缘起呢，得先请你看看瑜伽师地论第36卷真实一品中的一段话。他先就是说为实师怎么讲缘起啊，他引了一段瑜伽师地论， 然后呢说批了一通之后呢说唯识家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讲缘起的。解深密经第二卷一切法相品说，又引解深密经，引了一段又一段，引了段段段，大概引了四五段之后，经过一段分析，说我们来看唯识家说的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很清楚吗？有是自性有，无是自性无，生是自性生，灭是自性灭，他总结是对的。因为三自性里头啊，这三自性就叫三自性，遍计所知自性，原成是自性，它就叫自性。他说你看看你说的这个依他起自性，你这个缘起法是有自性的吧？他认为这个有自性就不能说，有自性就错。然后他总结出来了，他说什么呢？到此我们可以看出，历来空有之争（括弧）即中观和唯识之争（括弧）的焦点所在就是一个，以为啊，就是一个以为，这个一个是指的唯识家，说一个以为说有就须有自性，说无就是连事物也无。分号，一个以为这个就是中观识，说有不必有自性，说无不必连事物也无，总结的很准确。就是他把这个自性这个词儿给理解错了，就是自性的本意啊是自体，并不是自性的本意，并不是那个凡夫所执的那个独立不变的自性。三自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三种自性的自体。具体这是个中性词，这个三种自性的自体呢，我们再来具体分析这种自性存在不存在。一分析，遍计所知自性根本没有，都是凡夫妄想出来的。哎，依他起自性是有的，是圣者这个后得之正道的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原成实性是真实，真实就是有的意思，那更不用说。所以呢，两性是有，有自性，一性是没自性。这是这个唯识的本意，就是说自性这个词儿是个中性词儿，而且这个地方自性呢还有一个细节的分析，就是说自性分这么两种，不是自性分两种，自性可以分很多种情况了啊。这个自性呢，有一种自性叫做名言自性，就是在名言安立的自性。然后呢，自性还可以名言安立的自性还可以对一个义，有自性的义。像这个遍计所知自性、原成实自性什么这些自性呢，实际都是名言自性。什么叫名言自性呢？名言自性就是说一个事物的名字和定义，一个事物的名字和定义就叫这个事物的名言自性，就是说每一个事物都有它的名字，都有它的定义，这就是它的名言自性。你去看佛经去，说色自性是什么呀？叫变爱，哎，又会变化，又会阻碍其他的东西，这叫色，啊，就是说这叫名言自性，就是说任何事物、任何法呀，都有一个名字，都有它的定义，这叫名言自性。然后这个名言自性呢，它还指着一个义，哎，比如说桌子，桌子也有这个名字，也有定义，这叫名言自性。然后这个名言自性它指一个义，就是指的这个东西。任何法呀都是有名言自性的，任何法都有名字，都有定义。如果没有名字的法，人想象不出来。说有，说我那天在院里见了一个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知道那个人。那天你在院里见的那个人，这就是他的名字，这就是他的名字。你比如说那天咱们在这那个大高个子啊，都不知道他名，那个大高个子，这就是他的名。甚至说我连话都没说，我就一想一个人的形象，你想的那个人的那个样子就是他的名。任何事物只要，就是说只要有没有名，你就想不出这个事物来。任何事物只要有，它必然有名，而且有定义，就关于这个名有解释，哎，然后他再举例。所以说任何法都是有名言自性的，唯识这个经论里头说的这个自性呢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遍计所知自性、原成实自性都有自性这一点。然后这个自性指的那个义究竟真实存在不存在，它可以去分别情况去分解。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对词的理解， 由于他不知道这个自性的词的本意是自体的意思，所以他就认为自性的本意就是独立不变的概念，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呢他就认为任何法都不能有自性，你要说有自性就错了。结果呢解深密经用了一个自性，他就直接批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说了一大堆自性就批瑜伽师地论。所以像这种说中观唯识有矛盾，你说这是谁的矛盾？这不是你自己的矛盾吗？你查一查佛学词典，把自性的本意搞清楚一下，你就知道这个释迦佛说解深密经不是说基础知识差啊，搞不清自性的关系。哎，再一个，我们学佛的人一般应该有这个概念，你看佛经看的有毛病的时候啊，你首先应该怀疑自己，你不应该怀疑这个本师，是吧？啊，一个是现在佛，一个未来佛，在这文章里头大批一通啊，我觉得这个就不太认真。就你首先自己应该查查词典，看看这个自性，佛为什么要说这个三自性，你首先要理解理解这个，给你去理解理解这个它的本意去。你在这想不通，你就说不对，这大批一通，你看这个后边这个话说的还很这个很这个斩钉截铁的。作者认为这是中观宗和唯识宗争论不休的最根本矛盾，据作者的看法，这一根本矛盾他们两家是无法取得一致的，除非任何一方愿意放弃自己的主张。他的意思，谁放弃自己主张啊？是不是啊？那是不是啊？那除非就是意思，除非你那个释迦改一改，就是改一改，是不是啊？那还说的什么？所以你实际上你看他这个总结的，我说准确点，他说一个以为说有就须有自性，有自性怎么了？有自性的是咱们就说那个名言自性，任何法都有自性，说有自性也不错啊。说无就是连事物也无，说无当然是无了，说无不是无，你那叫中国话吗？你说无不是无，你得那个重新定义那个无字，你说无，我们得跟那个就是说语言大家得商量一致啊，无就是无，有就是有，你要是说无不是无，那你得重新定义，然后你还得再找一个词儿代表那个说无就是无的那个词儿，你还得再找一个词儿，你得重新这个规定这个就是词语的定义。所以说他说的对，唯识也对，根本没有，就是他理解的不对。然后一个以为这就是中观识，说有不必有自性，说无不是连识无也无，就是说，所以你看《般若经》啊，那个，就是有些人理解不好啊，他就是搞不清楚这个，他非理解成这个说无不是无，说有不是有，啊、而且还感觉这样才这个才妙，才这个才哎，这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实际上不是经论的问题，是自己理解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个不是说需要多高深的辩论，多那个什么，查查字典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哎，大部分这个争论啊都是这么的。这个居赞法师是原来50年代中国佛学院的院长，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哎，这不是这个一般的人物说，所以就证明什么呢？这些争论呢、啊，实际上很多都是理解的问题，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很高深好像很费事的基础。我就可以跟大家说，就是说中观唯识的这些争论就在我这里看啊，都是非常简单的，都可以很简单就可以说得很清楚了、没有什么问题，都是自己的理解的问题。在这是举一个例子，停一下，然后我就说一下，说龙树理解的这个自性是不是这个意思。龙树在中论里头直接就说自性即自体，龙树说的这个一切法无自性什么意思，就是一切法根本没有自己存在。我们来读一段这个中论的第一段就可以看出来，我现在把中论的第一段读一下，就是龙树的本意，一切法无自性就是指的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根本都，它叫毕竟空无所有。毕竟空，什么叫毕竟空啊？就是完全彻底根本没有的意思。你看龙树是这么说的，这个这是青木菩萨的解释啊，说问曰何故造此论，就造了一个中论。答曰，有人言万物从大自在天生，有言从维扭天生，有言从和合生，有言从实成，有言从事性生，有言从变生，有言从自然生， 有言从微尘生，有如是等谬故，堕于无因邪因断肠等邪见。这就是我们众生说的这些独立，都是独立不变的概念啊。种种说我所不知正法，佛欲断如是等诸邪见，令知佛法故，先于声闻法中说十二因缘，讲这个人无我。又为以习行有大心堪受身法者，就是修大乘的人，又这个以大乘法说因缘相，就是大乘讲因缘怎么讲呢？下边说这个内容啊，大乘怎么讲因缘。所谓一切法不生不灭不依不异等，毕竟空无所有，就是大乘法怎么讲因缘相。看啊，一切法不生不灭，所有的法从来没有生起来过，也从来不灭，跟解释密经讲的一致吧。不依不异，就是你说它是一也不对，你说它是异也不对。这个像说一切法由大自在天生，那就是一，就是说整个世界存在就是个大自在天。大自在天麻烦了啊，这个变出来点东西玩一玩，玩够了一收回去，又就是一个大自在天，就是世界就是一个一。这是这个印度一个外道，这个也有说义啊，就是一切都是无因的，自然就是这一堆啊，无因而生，就是不依不异，就是根本这你说它是一也不对，说一也不对。毕竟空无所有，注意这句话，把中间那些描写去掉，这句话就是什么呢？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这就是大乘因缘法相，就是一切法彻底完全的是空无所有的。你看看空是不是空，龙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些人说的跟龙树就不一样，就空就不是空。如般若波罗蜜说，波罗蜜经，波罗蜜中说是指的那个般若经。佛告须菩提，菩萨坐道场时观十二因缘，如虚空不可计。佛灭度后，后五百岁相法中，人根转顿，身着诸法，就是末法的人，这个人根顿了呢，就开始执着这个法有，执着的厉害了。求十二因缘，五因十二入十八界等决定相，不知佛意，但着文字。闻大乘法中说毕竟空，不知何因缘故空，即生一见。就是说，他求这个什么五蕴十八界这些决定相，就是说，就有这个五蕴十八界。实际上，佛为什么讲五蕴，为什么讲十八界啊？他是把凡夫所知法分成类，然后呢，一类一类给你破。你看《般若经》里头，把所有的法都给你破光，中论就是把凡夫所知法全部破光。他把这个法分成类的目的并不是承认它有，而是要一类一类的把它破光。说这些人这个闻大乘法中说毕竟空，咱们末法的人听说这个一切法毕竟空，毕竟空一定是彻底空啊，不知何因缘故空，即生一见。生什么一见呢？若都毕竟空，云何分别有罪福报应等。现在这个人不理解了，说般若经真说的是毕竟空吗？如果要是毕竟空的话，那因果还有没有啊？报应还有没有啊？罪福报应云何分别有这些呢？如是则无是地第一义地，这样的话连二地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错误理解毕竟空。错误在哪儿啊？人家龙树说的毕竟空是指的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毕竟空，你把凡夫所知的法毕竟空了之后，你就证到了圣者所知法了，你就证到真正的十二缘起了，你就证到真正的世俗地跟那个第一义地了。他不知道这个，所以他就说那哪能说一切法毕竟空呢？他把这个一切法当成这个所有的法了，或者是他认为世界上除了凡夫所知法就没有别的法，这也可能。他就认为世界上就存在凡夫所知法，你要把凡夫所知法空了，那就毕竟空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害怕了。取是空相而起贪着，于毕竟空中生种种过，不理解毕竟空，这个对毕竟空不理解，生种种过，就是这个产生了很多的误解。龙树菩萨为是等故造此中论。龙树为什么造中论？就是因为有的凡夫不相信凡夫所知法是毕竟空的，不敢相信，龙叔为了破尽凡夫所知法，所以造中论。从这第一段你就能看出来，中论是干什么的？就是破光凡夫所知法的，在这个三性里头就是破除遍计所知性的。 所以说龙树的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自性什么意思呢？证明他就是他自己说的那个自性，就是自体，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你再去中论从头到尾一直看到最后十二门论，十二门论是从十二个角度把中论破的这一切法再破的十二遍，那都是众生，这个是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缘已空，我没有时间了，我不念这一段了啊。四因缘分四个，因缘、增上缘、等无间缘、所缘缘，龙树菩萨一个一个破，四个缘全破光，有为法破光了，无为法也没有，说没有有为法怎么会有无为法呢？都是你名言都是相对安立的。然后呢空亦复空，说这一切法空的这个空见也空掉，无所得，以无所得故，无知以无得，你的正涅槃，就是龙树没把那个正涅槃之后的情况讲，哎，就是光讲了我们破这个一切法的任务，这是龙树的本意。你看看龙树说的这个自性是不是跟聚赞法师说的自性一样，哎，我们现在的那个在网上跟他们讨论的，我问一个，我说一切法无自性，还能剩下点什么吗？他说还剩一切法。我说那你一切法空了自性之后还剩一切法，那个自性你是什么呀？你空了点什么呀？什么也没空吗？什么也没变吗？一切法无自性，无完了之后还剩一切法，你等于破什么？什么也没变。实际上他现在就是什么也没变。现在很多人的世界观就是跟没学佛人的世界观是一样的，客观物质世界也是客观存在的，嗯，也必须有外境，嗯，是这个不许立阿赖识，是吧？反正就是那个文殊说的都反对就是了，啊、嗯，那跟你跟世间人的世界观有什么区别啊？你有什么进步啊？学了半天，就是学了半天佛法，世界观没什么改变，啊、嗯，而且佛让你无自性，无自性，无了给落空了。一切法无自性，最后还剩一切法。所以就是说从这个龙树菩萨那个中论说呢，他也是跟唯识说的这个是一致的，哎，自性就是指自体的意思。这个上一次讲啊讲的比较多，这一次那个因为时间这个不够，嗯啊，我那个把黑板上的这一点讲一下吧。这个对比一下，就是说现在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就是我在辩论当中这个就是有一些就是说中观的这个二谛，就是俗谛是唯名有，圣谛无自性。咱们先说这个，就是说实际上如果要是这样讲二谛的话呢，咱们先说俗谛唯名有，他也承认这是凡夫见，就是凡夫认为这些都是有的。圣义无自性，这是圣者见，他就说圣义是自性空，圣义呢把这个唯名有否定掉。这样讲二谛呢，这个二谛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句话，就是凡夫所执着的有在圣者看来是空的，实际是一句话。也就是说这个二谛等于实际就谈了一个空字，就是说凡夫执照的有实际上是没有的，就讲了一个空字。这个里头啊没有讲有，没有讲有什么，这个有是假有，不是真正的有，凡夫执照的有不是是错误的，是颠倒的。哎，咱们那个上一次课也讲过名字根本就是没有的，名言境界里的安立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在这个里头呢也可以安立这个缘起法，名言里头安立的缘起法也是自性，也是那个独立不变的概念，也最后要破掉，就是凡夫所知的法都要破掉的。所以这样讲这个二谛呢，等于是说了一句话，就是凡夫所知道的有完全都是没有的，就是只讲了一空的。在三性里头呢，就等于是把这个二谛讲的这个空字，相对于它又讲了一个有字，就是空什么有什么，就加了一个有什么，就是有圣者后得是正道，为他体性，也就是真正的缘起法。而且这个就是在
在这个就是三性里头，这个俗谛的位置是遍计所执性，他直接就把遍计所执性讲成是无的，这样遍计所执性是无，这两个性是有，遍计所执性是无是什么见呢？是圣者见，也就是说三性三个的都讲的是圣者见，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同时并列都存在的，是三句话。这个地方如果这样讲讲而立的话，实际上是一句话，就是你不能，我们学了半天不能依凡夫见来那个建立我们的观点啊，你这个是被准备被否定的，准备被批判的，所以这个二谛实际是一句话，就是凡夫所执着的有是没有的，这就是说执叫唯名空处，只讲空不讲有，三性呢是既讲有又讲空，这是一个。再一个还有一个误解，就是有人问说唯实无境，说这个实跟性这不是对立着的吗？你那个他俩相对成立的，怎么能这个有一个没有一个呢？这是个误解，唯实无境的这个实跟性不是相对成立的，唯实无境的境啊包含凡夫所知一切法，里头包含心法也包含色法，就是说唯实无境的境包含凡夫所知的一切法，这里头就包含我们现在所知的心法跟色法。这个实是什么呢？是一他体，是那个证了空性之后圣者证到的这个三界唯心的这个心，哎，是这个心，是三界唯心万法唯实，这个唯实的实是指的这个，就是说跟后边这个境不是那个相对成立的。有的时候怎么能唯实无境呢？你这就明白了，这个实是真正世界存在的那个实，这个境啊包含我们现在认识到的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啊人有八识，什么意识是怎么回事，我们说的这个意识不是真正存在的这个意识，不是那个说佛什么如什么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识，不是如来知的那个心，是我凡夫知的这个心。所以这个心呢，这个心就是什么呀，就是在这个名言里头假安立的，就是不是真正的意识，我们现在说的意识都是那个都不是真正的意识本身。然后再一个就是凡夫境界就是名言境界，如果没有名言，凡夫是这个不能那个，就没法想象，不能知道的。圣者境界叫圣者的境界叫离言境界，空性是离言境界，一他体也是离言境界，哎，都是这个在这两个里头是没有名言的。然后再讲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名言也有两种，一种呢是最简单的第六意识的这个名言，就叫做这个就是我们想象的名言，就叫语言，这个语言就是名言，比如我们起的名字，我们说的话，这是一种名言。这种名言呢是相对于这个法，就是第六意识思考的这个法里头的名言。还有一种名言是什么呢，就是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一直到触，就是六尘里头啊前五尘也叫做名言，前五尘也叫名言，就是像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我们听到声也叫名言。这个呢今天就不讲了，那个这个实际上就是我那个文章里头谈的，就是这个，就是说好多人认为色声香味触啊是缘起法，这个咱们现在今天讲了，这不可能是缘起法，因为凡夫不可能见缘起法，这是错了。然后他认为这些是实际存在的，这也错了。这种名言呢、啊、跟那个第六意识里头讲的这个语言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第六意识想象出来的，都是一种主观感觉，都不是实际存在，都不是客观存在，这是两种名言，实际上本质性质都是一样的。这个回头这个说唯识主要解决问题什么呀，就是解决这个，因为这个在法里的名言不存在，就是说是一种抽象概念，这个大家容易理解，这个呢不容易理解，整个唯识主要就是破这个。
时间差不多，咱们今天讲这儿。